儿子闪、含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各的儿子是哥冕、马克、马代、亚完、古拉、米瑟、米拉。哥冕的儿子是雅斯基拿、利法、伯加玛。亚完的儿子是以利沙、阿芝、基迪、摩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阿贝拉、萨弗他、拉玛、萨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叫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比、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里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地先，这就是那大城。麦西生路伊人、亚拿米、利哈比、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威托人。从加威托出来的有非利士。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德加萨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里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驻足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这就是韩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方言。雅各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巴萨、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布勒、基贴、马斯。亚巴萨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约摊生亚伯达、沙列、哈萨马菲、耶拉、帕多兰、乌萨、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赤巴、阿菲、哈菲拉、约巴，这都是约摊的。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巴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方。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引导我们每一步的路程。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求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往前的未知的每一步，赐给我们追寻你智慧的心，赐给我们聆听你话语的耳朵，赐给我们顺服你引领的心智，使我们每走一步都走在你悦纳的道路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坐。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创世纪十卷书当中的第四卷第四卷的开头你每次读到后代，你知道新的一卷开始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家谱，第四卷我们曾经在创世纪第五章查考了赛特的家谱，对不对？那是一个垂直的家谱，就是说从亚当、赛特他的后代一个个是怎么样垂直的家谱，从一代到另一代。但是今天这个家谱它不是垂直的，它是一个平行的家谱，它是一家三兄弟的一个家谱，垂直的一个家谱，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家谱，一个宏大的家谱，在整个创世纪当中都是很特别的。这个家谱讲述的是人类如何从一个家庭遍满全世界，成为各族各国。全世界如何从一个家庭 遍满全地，然后形成这么多的民族文化，这样一个家谱向我们展现这一画面。这个家谱所在的位置呢也很特别，在它之前强调的，我们上次在第九章强看到过，在它之前强调的闪是代表女人的后裔，对不对？神祝福的那一个后裔。那在他之后呢，经文就迅速的聚焦到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上。那十一章的末尾，十二章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关于亚伯拉罕。诶，为什么从闪到亚伯拉罕之间，你看整个都是讲闪，以色列这一族是怎么来的，以色列历史是怎么样。可是你看在这个第四卷的开头，当我们想诶要讲以色列历史开怎么来的时候，摩西是先从哇这地上的各国是怎么来的开始。你们注意到这一点吗？他在讲以色列他的来历的时候，他不是说哦以色列从哪里来的，他是讲世上的所有的人类是怎么样形成列国，他是从这里开始讲。那么我们就要问，地上的这列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家族这个历史有什么联系吗？为什么讲以色列历史要先从列国来开始？我希望到讲到的最后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列国跟以色列的历史有什么关联。现在我们要来查看这个家谱。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怎么读家谱。我知道大家对家谱都不熟悉也不喜欢，那所以我们要花这个多一些时间想我们怎么读家谱。首先我们还是要观察，对不对？在家谱当中找出那些重复出现的东西，然后呢在这些重复出现的东西当中找到一些独特的信息，通常这是这个家谱要传递的一些的重点。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这个家谱所传递出的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家谱放在这里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这个家谱要向我们传讲神借这些家谱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信息。好，我们一起来观察查看这个家谱。首先我请你留意这个家谱的开头和结尾，第一节跟第三十二节。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上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然后你看三十二节最后一节，这些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立。语文老师会告诉你这叫什么首尾呼应，对不对？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写作手法，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首尾呼应，它就像两个括号，很明显的括号把这一整章的内容给包起来啊。因此你就知道哇，这整章的一个内容的重点是关于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他的关注的重点是从这个家庭当中所出来的形成的支派邦国，对不对？这是很特别的。因为一般的家谱关心的是什么？你如果写一个家谱，你关心的是我的父辈是谁，我的父辈的父辈是谁，你写下的都是一个个的名字，对不对？在第五章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个的名字啊，他们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少岁啊，这个几岁生孩子，生了多少孩子，对不对？一个个的人名，一个个的具体的人。但是这个家谱的关注点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从这个家庭而出的邦国，一个个的族群。这个家谱的关注点更宏观，他在一个个的群体那里。虽然这个家谱有具体的人名，他就是从闪、含、雅三个名字开始的，我们也读到一些他们后代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都指向焦点都指向于族群和国家，所以你会读到很多国家的名字，古时、迦南，读到很多的地名，比如第十节巴别、尼尼微，很有名的大臣，对不对？十九节索多玛、俄摩拉非常有名。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家谱，从这个首尾呼应的这两个括号，看到这个家谱它的一个焦点，这是一个世上万国的家谱，它关注的是 从这个家庭而出的族群和国家。所以三十二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总结这个家谱。你看，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地上分为邦国。所以要注意，这个家谱的焦点不在于个体的人，而在于国家列国啊。所以我们的正道的主题叫万国的主，万国的主。这个家谱的焦点在于国邦国啊，这是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家谱当中首先留意的。然后我们比较宏观的来看这个家谱，留意这个家谱在它上下文的这个位置。这个家谱之后连的是什么？有谁可以告诉我吗？不要翻圣经就告诉我。巴别的故事，对不对？巴别塔，就算你这个刚开始读圣经，你也听过巴别的故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家谱是跟巴别的故事连在一卷书里面的，他们是在一个整体里面的。整个第四卷就由家谱跟巴别两个故事来构成，所以两个故事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你可以单独来看他们单独成章，但是呢，当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中国古代那个榫卯结构，有没有？当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哇，你觉得他们的这种配合多么的巧妙。然后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来看，你觉得哇，看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要把他们嵌在一起。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家谱呈现的是人类在地上分散形成列国的情形，而巴别的故事则是从另一个层面去展现神把人分散在全地。为什么神要把人分散在全地形成列国？这个是你的下一周会听到的。从叙述的顺序来讲，这两个部分是属于倒叙，因为巴别的故事是其实在先，然后地上分为列国是在后，这种倒叙的手法。摩西向我们首先呈现的是一个宏观的画面，就是人类怎么样遍满全地形成列国，然后他再回到巴别的故事去解释，从一个神学的一个视角去解释为什么人会分散在全地，为什么人会在全地形成列国，人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以至于形成第十章家谱所描绘的那个画面，全地的一个画面。两个部分它的氛围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十章的家谱当中，讲到人在全地的分散形成邦国，更多是神祝福的一个显现。我们曾记得神祝福挪亚和全家说你要遍满全地，对不对？所以第十章向我们呈现神的祝福怎么样成为一个现实。而巴别的故事你就发现它相当的负面。人之所以分散在全地，是神对人这个悖逆的一个审判。人悖逆神，所以神在巴别将人分散在全地。注意，这不是矛盾啊，这不是矛盾。就像我之前说的，两者同时为真，你要把它们嵌在一起来看，有一个更整体的画面。这两者放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张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关系，向我们整体的呈现神把人分散在全地的一个完整的画面啊。所以这是这个家谱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第四卷书的这个上下文当中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以免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好像又回到前面去讲，好像两者之间有一些的冲突，其实不是冲突，它从不同的视角去呈现神将人分散在田地形成列国。好，这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所以注意这个家谱的焦点在于邦国列国，然后呢它跟巴别这个叙事之间的一个基本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来更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家谱，除了开头和首结尾的首尾呼应，这个家谱的内容啊，又要上语文课了。这个家谱可以分成几段，聪明的孩子一般都是三段，很明显，对不对？第二节雅弗的儿子，第六节韩的儿子，第二十二节闪的儿子，然后注意第五节、第二十节、第三十一节，他们的开头和结尾都很像，对不对？儿子开头， 然后呢，按地土海岛方言宗族，按宗族方言地土邦国，按宗族方言地土邦国。好，很好，你一下就看出这个家谱分为三个部分，然后它的结尾开头和结尾都很像，这是一个重复的东西，重复的东西在家谱当中你要留意，我们特别留意它结束的那个片语，第五节地土海岛方言宗族，二十节和三十一节是一样的，雅弗的这个家谱的结尾跟韩闪的结尾略有不同，但是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都是四个词，对不对？虽然用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含义是一样的，因为雅弗的后代居住地是有海岛，但它们都是四个词，这四个词都是用来定义他们所形成的那个具体的族群，每一个族群你看拥有自己的地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族、自己的治理结构，他们都是不一样的，分开的，然后是彼此不同的，你可以区分他们，透过这样一些特质你可以区分他们，这些族群有大有小，大的可能可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帝国，小的可能只能称得上部落，但不管是大是小，他们都是一个个完整的独特的族群，他们分散在全地，然后彼此有一种互动，不一样然后有互动，分散在全地。在这里有一个危险，我们要小心，不要把我们现代读者对国家的理解读进这段家谱的背景里。当这段家谱提到邦国、宗族、地土，他的意思跟我们今天读到宗族、邦国、地土想象到的画面可能是就很不一样的，所以不要一下子把我们现在的理解读进这段家谱，读进这些词里面。或许新约圣经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里宗族、方言、地主、邦国、海岛这些事情的含义，还记得吗？当耶稣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说的那个有名的颁布的有名的大使命，耶稣怎么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做什么？是万民做的门徒，万民这里翻译为 all nations，万国也可以翻为万国、万民、万国，所以很明显这里的耶稣这里所说的是不是说你们要在世上每一个主权国家去建立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今天大使命已经结束已经完成了，因为在世上每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说都有基督徒的存在，但是耶稣所说的明显比这个更广，这里的万民万国主要不是关于政权的，更确切的是说关于文化族群的，在每一个文化的族群，每一个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宗族、独特的治理结构的群体当中去建立耶稣的门徒，去建立教会，每一个一个国家，我们国家有无数的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文化族群，但是是在一个国家，所以可以说在中国有很多教会，但是我们这里仍有很多福音还没有达到的族群，我们叫未己之民。所以这里宗族邦国比我们所想到的国家这种疆界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含义，而在启示录我们经常读到一组四个词的片语，你能想到吗？在启示录出现过很多次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我想这是宗族、方言、地土、邦国这四个词的新约版本，他所强调的这四个词所强调的不是四个概念，而是从四个维度来谈论一件事情，借着这四个维度你可以去认识它，你可以去辨别它，你可以去区分它，这是邦国的意思。其实这也是基督徒来看待万民的方式， 神没有让所有的人类成为工厂里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同一个模子里面的流水线产品，它使人类遍满全地，但是是让世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多样性。它没有让我们基于国籍、肤色、民族来把人对立起来，而是让我们从耶稣基督教导、从福音出发去看到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而这些不同不是定义一个人根本的内在的，不是定义一个人根本的那个原则，但是它让我们同样的在福音里面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去理解这些不同。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些这个三个段落的结束的那个片语当中看到人类分散的权利形成了裂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族群，形成了不同的群体。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看这个家谱具体的一些记载，形成了哪一些邦国，这些邦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看一个个家谱的看，先看雅弗的家谱第二节，先提的是雅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独特性，之前提挪亚三个儿子一般是怎么闪、寒、雅弗，但这里不是从闪开始哦，是从雅弗开始啊，雅弗、寒、闪。雅弗的家谱最先列出，而且如果你对比一下，雅弗的家谱是最短，他在整个三个家谱当中，他被投注的那个注意力是最少，因为在这个家谱里面，雅弗跟以色列的关系最远，他住的离以色列这个区域也很远，所以在这个家谱当中，他是如果非要比较的话，在三个家谱当中，雅弗的家谱是最不重要的。雅弗的后代属于我们之前说过印欧人种，曾经分布在南亚、欧洲大部分地区，当然现在已经遍布全球。雅弗的家谱里列出了七个儿子啊，七个孙子，十四个后代啊，请你留意在家谱当中七的倍数啊，七个儿子，七个孙子啊，总共十四个后代，这是雅弗的家谱。然后我们注意来看韩的家谱，第六节开始，韩的后代主要住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他们很显然是以色列的邻居，因此在多个世纪当中，以色列就是和这些韩的后代产生冲突。韩的后代有哪些呢？有些赫赫有名的国家，麦西啊，你如果看英文就更清楚，是埃及啊，麦西就是埃及，非利士人啊，加菲托出来非利士人。第十节提到的巴别，就是巴比伦。第十一节亚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第十五节最重要的迦南啊，迦南里面有很多人，比如耶布斯人啊，耶布斯人就是占据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多年的一个民族，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萨人，以及很著名的大家都听过的索多玛和摩拉，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些人都是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敌人。我们来数一下韩的后代，韩有四个儿子，然后从古时出来呢有七个后代啊，不算宁禄，宁禄是被单独拎出来谈的，我们待会再来看宁禄。然后接着埃及七个后代啊，特别注意埃及的后代当中，非利士人是不被计算的，在这个篇幅当中啊，他特别讲到是从加菲托出来非利士人，对不对？所以非利士人在这个后代当中是不被单独计算的，放在加菲托里面，所以这样算呢是埃这个有七个后代啊，从埃及出来。然后呢是迦南有十一个后代，韩的后代加起来就是四加七加七加十一等于二十九，加上单独出来的宁禄是三十，所以现在是十四加三十。那我们单独要看一下宁禄，在家谱当中单独列出来的信息，你就要留意宁禄。 尼禄这个名字可能的意思是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反抗，反抗谁？在十一章你就可以读到这个反抗的故事。在巴别塔，尼禄的后代图谋要反抗耶和华神。尼禄是世上英雄之首，翻译为世上什么什么之首这个词在之前也出现过，就是挪亚栽种葡萄园。挪亚是首先栽种葡萄园，意思是他开创了这个领域，而尼禄呢开创的是英雄的领域。从尼禄开始，英雄成为人们追求和向往的一种形象。从人的角度来讲，尼禄很了不起。你看经文对他的描述，他有个人的勇力，是英勇的猎户，个人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成就非常的大。你看他有多么强大的政治权力，可以说他就是最早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我来我见我征服式的人物，秦始皇、嬴政、成吉思汗都可以说是他的追随者。从尼禄起头的，你看有巴比伦、亚述、尼威，非常伟大的一个英雄。但不论尼禄如何的勇武，拥有怎样大的权力，经文告诉我们，他仍然是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一个人。他的勇力和权势是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然后最后我们来看闪，闪的后代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阿拉伯部分的地区。闪的家谱的重点是要追溯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注意，闪被称为什么？希伯子孙之主。摩西把闪的家谱放在最后，因为它是这个家谱的最高潮、最重要的内容。闪是门拣选的一脉，他子孙希伯来人是承受拣选之祝福的那个族群。闪有五个儿子，以述亚兰、亚把萨、路德和亚兰。亚兰有四个后代，而亚把萨呢有两个，是沙拉和希伯。希伯又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法勒，另一个是约摊。注意，法勒和尼禄一样被单独的列出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分，很明显是跟巴别的故事要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后代跟巴别的分散有重要的关联，这个关联要等到下个主日让秦昊长老来解释。这里数一数，闪的后代总数一共是26个。所以让我们加一下，在这里总共有多少个后代？亚弗14，含30，44了，再加上闪26，44加26等于多少？70，70个后代，70个从他们而出的邦国，这是列国。这是我们在这个家谱当中看到的一些信息。他的关注点在于列国，列国分散，形成各自的不一样的一种文化，然后有70个列国。那我们要看这些信息，这些资料究竟要教导我们些什么，要带给我们什么信息。那我要提出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从这些资料当中，第一个信息，全人类被分散在全地，并形成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就是列国。第一个信息就是全人类现在分散在全地，形成不同的族群和文化。一方面我说过，全人类分散在全地形成列国是出于神的祝福。第九章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人类的分散是神赐福的实现，分散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是赐福的表现，是美好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神对人类背叛的审判。在巴别塔，我们看到，我们将会看到神因为人齐心协力要抵挡他，就将人分散。所以分散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也是神审判罪的一个结果。你能感受到这种张力吗？这种多样性的张力，一方面它是神赐福美好的事情，你可以为多样性而庆祝欢呼，但另一方面它是神对人齐心协力的犯罪的审判。 是一个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多样化。你要在这种张力当中去理解多样性。我们的环境有时候让我们以为，如果所有人都变得一模一样，就不会有冲突、争吵、杀害。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放下我们的分歧，我们就会变得合一了，真的吗？我们需要看得更透彻，带来冲突、争吵和杀害，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我们的多样性，它的原因更深入，在我们人心里面，是我们里面的罪。族群、文化差异和多样性，有时候是神对罪的审判所带来的结果，但不是问题真正的所在。事实就是，人类现在分散在全地，形成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个世界就是多样化。我们需要在神的祝福和神对人的罪的审判的张力当中来看待这种多样化。我们没有办法深入来探讨这个话题，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信息，就是神让人分散在全地，形成多样的民族文化，形成列国。我们需要带着一种张力来看待这种多样性。第二个信息，这些分散成不同的人类族群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对，人类分散的权利形成了不一样的族群，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个家庭出来的，从一个共同的家庭出来的。万国万民各族各邦都是从挪亚一家出来的。如果我们要从物教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一点，我需要另一篇很长的信息，我今天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来，所以今天物教不是我的焦点。但是圣经在这里向我们清楚的表明，列国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可以是合一的，这种合一，合而不同的合一，是圣经为人类描绘的一部画面。这个画面在旧约当中透过以色列国一个国家来彰显，在新约透过教会合一的教会来彰显，全人类有共同的祖先，拥有共同的神的形象，带着同样的原罪生在同一个世界上，因此有同样的属灵需要，仰望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基督徒们，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相聚在一起，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聚集在一起。等会我们要举行圣餐，这圣餐向我们表明，我们这群多么不一样，从各族各民各国各邦来的人，将要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要永永远远待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聚集，神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神说我们要彼此饶恕，神说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需要在这样的眼光当中再来看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这样一些伦理，因为在永恒的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将要合一成为一个新的主。这是第二个信息。所以我们注意到神让全人类分散的全地形成列国，第二，这些列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来源于同一个家庭，是合一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这个家谱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全人类从一个家庭分散于全地形成列国，是出于耶和华神独一的主权的救赎计划。这个家谱要告诉我们，全人类分散于全地形成列国，是出于神的计划。神有一个不变的救赎的计划，现在这个计划正透过人类遍满全地，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示出来。神有一个计划，他透过这个家谱让我们看到，他 正在制定这个计划，而他最终必定要成就他的计划。人类有个共同的祖先，分散的权利形成多样的族群，但是故事不是停止在这里，最终分散于全地的列国将会被召聚在一起，在神的宝座前敬拜。在新天新地，这个计划才会完全的实现。整个家谱向我们显明，列国万国都是从他们的造物主而出。耶和华神是万国的主，不论世人是不是承认，他们都是活在耶和华神面前的，他们都是在神主权之下的人。耶和华神是万国的主，所以启示录五章十三节向我们描绘新天新地的画面，他是这样说的：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所有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神是万国的主，万有都不在他的主权之下。也因此，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他在雅典的亚略巴谷传讲同一个信息，十七章二十六节，保罗说他从一本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你看保罗说的正是这个家谱所传递的信息，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做的事情显明他是万族万民的主。以色列人在他们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之前，先要认清楚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要认清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不只是他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万国的神，是全地的主。耶和华神不只是迦南地的神，不只是在沙漠当中显神迹的神，不只是在山地当中显神迹的神，耶和华神是万国的主，全地的神。万国、万族、万民都是属乎耶和华，都在他的主权之下。亲爱的基督徒们，耶和华神是你的神，但同时他是万国的主。你不要把它缩小，你不要把它局限。摩西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八节提醒以色列人这个真理。经文这样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请注意，万国万民的主耶和华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他们的疆界。以色列人的数目是多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色列的数目是多少？在创世纪你读到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一家搬到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七十个人。再一次你读到七十这个数字，刚才我们数了世上的列国有多少？七十。神照以色列数目立定列国的万民的疆界。在圣经里面，七十是一个巨大的完全的数字。十章家谱里面所有地上的列国加起来正好是七十。摩西是有意这样编排，他在这里不需要穷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用七十这个数字，七十这个邦国代表的是万国，地上所有的形成的族群，所有的国度，所有的文化群体。所以你问我中国人是不是包括在这个家谱里？是的。那你要问我中国人究竟是从哪个后代产生的？我不知道。以色列前往埃及的七十人就是一个微缩版的 神的国。弟兄姐妹们，以色列家的七十个人，你见过那种缩小版的世界地图，或者那个缩小版的那个什么欧洲版图吗？以色列家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地上的万国。神将以色列从迦南到了埃及，又将以色列从埃及带到迦南地，他所要带出的不只是以色列人，他要带出的是以色列人所代表的万国，神的国。那令我们惊讶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家谱里面以色列还没有出现，这个家谱还没有追溯到以色列啊！你要到十二章你才更具体的追溯到以色列，在这个家谱只追溯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血脉，希伯来人，希伯。然后你会读到希伯的儿子法勒，因为第十章是为第十一章做准备，在第十一章你会再读到一次闪的家谱，然后你会从希伯追溯到法勒，再从法勒追溯到好了，再一次这是秦昊要给你们讲，然后你才会读到第十二章。我们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读到第十二章，在那里你会读到神对亚伯来的应许是什么，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要成为大国。所以你要读了第十章你才能读明白第十二章。神要建立的国是包含万国万民的，他的这个计划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以撒，透过雅各，透过约瑟，透过以色列人在地上的建立。这是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谈到以色列要先从列国开始，以色列是列国的微缩版，以色列的目标是要使万国得福。神建立的国不只是以色列人，包含了万国。以色列是神在地上建立他国度计划的一个部分，神要建的以色列，地上的万国都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不只是一个家谱，这是一段关于宣教的经文，这不只是一个家谱，这是一段关于宣教的经文。他在这里就向我们展现一位宣教的神，他要借着以色列的七十个子孙招聚万国。到了新约，我们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段经文的应验。我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节，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耶稣差遣了多少人？如果我们忽略创世纪的信息，我们就不明白耶稣在这里要做的是什么。他差派七十个门徒是要建立，在全地建立他的国。耶稣是要借着这第一批的门徒招聚七十个邦国，就是全地的各族各民。所以经文提到他们要去到各城各地方，然后经文又告诉我们这各城各地方都是主耶稣自己要去的。因此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意外，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想到的是万国万族万民，因为他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主。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第一天站在神面前，重新的确认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也重新的向神来立约，说我们要遵行他一切的律例典章。我们是属耶和华神的子民，我们是与他立约的子民。我们不是要为自己定计划，我们不是随自己心意而去行的一群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新的一天里面，我们要问的是，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怎样成就你的计划，成就你的旨意。 这让我想到一个非常贴切的事情。过去三年新冠的封控让我们哪都去不了，我们的生活变得封闭狭窄，我们整天关心的是核酸做了没有，阴性还是阳性，我们最担心的是感染以后有没有流掉，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感染之后被要拉去隔离，会丢掉工作，被人歧视。新冠让我们的注意力和焦点变得非常的狭窄，只关心在我们自己和身边很狭窄的一群人身上，这无可厚非，因为情形确实非常艰难。但现在弟兄姐妹们，在这新的一年，核酸检测已经成为过去，旅行的限制不再有了，回国不需要隔离，现在人们怕的是中国人过去，感染不需要流掉，阴性的才是少数派，接下来你要怎么说？对能够正常出行来到这里聚会的你来说，你可能会说，我要出去旅行，我要出国，我要度假，我要探亲，我要把过去三年想做做不了的事情都补回来。同样这无可厚非，你可以这样做，很好。但是仅仅是这样吗？仅仅是这样吗？对于不能来这里的，已经生病的，甚至是卧床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一波的人来讲，在你面前的日子你不知道有多少天，你都不知道，那么在接下来有限的日子里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心，让我们聚焦于主耶稣基督他的意象，他所看到的是万国万族万民，求神将这样的意象赐给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解除所有封控后的期盼和梦想不再狭窄，不再只关乎自己，而是可以更大，是可以关乎神和神所统治的万国，让我们在有限的日子里不再只是想着我如何为自己活，让我们的眼光聚焦于神所赐给我们的画面。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很大，他对全人类有个极大的计划，他要在历世历代的人类当中拯救无数的人，他要做的工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在圣经中，在人类历史当中一次次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想中国教会的历史，一百多年前这里只有很少的基督徒，六十多年前中国的教会几乎都消失，但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商务楼聚会，此刻在上海，在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跟我们一同敬拜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讲一讲神在中国教会当中所成就的奇事，那么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我们周围的大学生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有一个怎样的意向？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为这个城市，为我们周边这些人做点什么，求点什么？求神大大打开我们的眼界，求神让我们期盼追求一些更大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些人曾在穆斯林世界宣教，那么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为穆斯林世界期盼些什么？我们能为世界的宣教期盼些什么？更多的宣教士，更多的资金和事工，我们能否期盼神在穆斯林的世界当中成就他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所成就的使数百万的穆斯林归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意向可以很大，我们的意向可以包含更多的族群，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宗派，因为我们的神很大，他是万国万族万民的主，他对万国万民有一个主权的救赎计划正在展开，这个关乎万国的计划在亚伯兰以撒雅各和以色列人身上展开，在耶稣身上得以成就，并且我们这群因信基督在基督里与他立新约的人现在已经成为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 活出属于我们的那一个部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为你的国度有如此伟大一个计划，你在挪亚一家人身上成就何等伟大的事情，从他们一家当中全人类奔向了全地，形成列国。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一家70人身上成就何等伟大的事情，你借着主耶稣所差派的70个门徒要成就何等伟大的事情。如今我们这群在基督里被你呼召做你属神子民的，做你国度子民的圣洁祭司的一群人，你在我们身上同样要成就这个伟大的独一的主权的计划。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天父啊，打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全地徐徐铺开的最终必要在新天新地当中成就的计划当中。让我们从这新天新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如今的处境，看待我们接下来一年的生活，使我们的眼光不再被我们自身所遇到的艰难，被我们自身的疾病，被我们自身的担忧所缠累住，使我们有这样从你而来巨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要步入的那个日子，所要步入的那个处境。让我们看到你的旨意在我们自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在上海，在全中国，在全世界你的子民当中来展开。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计划，让我们投身于你这伟大的独一的必要成就的计划。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跟随你来奔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